圣经要道卷三第二十九题，侍奉主。侍奉主和传福音是相连的，一个人一得救就得传福音，也就得侍奉主。没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是传福音并侍奉主的，并且基督徒越蒙恩越受主的带领和对付，就必越乐意侍奉主，越好好的侍奉主。第一大点，侍奉主的动机。一，我爱我的主人，不愿意自由。出埃及21:5。一个蒙恩的人侍奉主，不是由于人在外面的鼓动或强迫，也不是因着人在旁边的劝勉或带领，乃是出于里面的一个动机，这个动机就是他对主的爱。他对主的爱在他里面催迫他侍奉主，推动他侍奉主。他里面对主的爱叫他不能不侍奉主。他爱主，所以他必须侍奉主。这是旧约所论那爱主人的奴仆所比方所预表的。那样的奴仆虽然可以自由，不需做奴仆，但因爱他的主人就不愿意自由，而甘愿做奴仆，服侍他所爱的主人。我们侍奉主的动机也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因着爱主而甘心乐意做主的奴仆，侍奉主。我们侍奉主乃是出于我们里面对主的爱。二，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12:1。我们所以爱主，是因为主爱我们，主的爱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爱他。主对我们的爱，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我们对他的爱，叫我们不能不爱他。所以，是主的爱叫我们爱他，也是主的爱叫我们侍奉他。就是因着缘故，使徒才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以侍奉神。神的慈悲，神的爱激励我们爱他，叫我们侍奉他。我们侍奉他是为他的爱所激励，是由于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所激发出的爱。这爱是我们侍奉他的动机，叫我们没法不侍奉他。第二大点，侍奉主的意义。一，做神的奴仆，基督的奴仆。罗马6:22，林前7:22。侍奉主就是做主的奴仆。奴仆这个名称普通用在人身上是不大好听的，是叫人有悲感的，但用在我们侍奉主的人身上是顶痛快的，是叫我们感觉荣幸的。哦，一个人能做主的奴仆是何等荣幸的一件事儿！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所有的身份，这身份说出我们侍奉主的意义。我们侍奉主不是做什么伟大的工作，乃是做主的奴仆，服侍主。不是在人面前做什么伟大的事业，乃是在主面前像一个奴仆做服侍主的事儿。二，为主而活。罗马14:6-9。侍奉主既是做主的奴仆，也就是为主而活。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，他的一切都是为着主，他整个的生活，整个的人生都是为着主。所以这不光是指著作传道，乃是指着整个的生活。我们不光是在为主做传道的功夫上能以侍奉主，就是在任何正经事业上，如果有主的引导，也都可以，并且也都应该侍奉主。格罗西3:22-24给我们看见，就是给人做仆人，若做得合乎主的意思，也是侍奉主。所以我们不论在什么职业或事业上， 只要合乎主的意思，都可以侍奉主。主没有意思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离开职业，放下事业来专做传道的功夫。主的意思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侍奉他。侍奉他不一定是做传道，乃是在凡事上都为他而活。今天有许多人虽然做传道，但不一定是为主而活，反而有好些爱主的信徒，虽然做职业或做事业，倒是为主而活。他们表面虽然不是做传道，实际却是为主而活，所以他们是真实侍奉主的人。照圣经看，基督徒不应当以专做传道为职业，却应当以侍奉主为正业。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职业或事业都是副业，唯有侍奉主是我们的正业。在我们所有的职业或事业都是第二，唯有侍奉主乃是第一。我们在世上活着的目的乃是侍奉主，我们该以侍奉主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目的。我们所以做职业或事业，不过是代手而做，借以维持我们的生活，并供给主工作的需要。同时，借着我们所做的职业和事业与人接触，以便将主的福音传给人。所以，我们不该将任何的职业或事业当作正业，看为首要，而把侍奉主、传福音看为次要。我们无论是以何事为业，都该是代手而做。我们的目的该是为着侍奉主、传福音。我们无论做医生或做教师，无论经商或做工，无论做任何职业或事业，都该是为着侍奉主、传福音。做医生的该借着行医侍奉主、传福音，做教员的也该借着教书侍奉主、传福音，做任何事业或职业的都该借着所做的侍奉主、传福音。我们个个都该以侍奉主、传福音为正业，以我们的职业或事业为副业。我们若要做正常的基督徒，就必须这样。只有这样才是为主而活，才是侍奉主。第三大点，如何侍奉主？一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约翰12章26节。侍奉主必须跟从主，主当日在地上所走的路，我们侍奉他的人今日在地上也必须走。他走什么路，我们也必须走什么路。他在哪里，我们也必须在哪里。他怎样节选十字架，向着自己和一切而死，甘心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也必须这样。他怎样拒绝自己的意思，而活在神的旨意里，我们也必须如此。我们必须跟从他，与他同在，才能侍奉他。二，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。行传13章36节，希伯来10章7节。我们侍奉主，当然是要服侍我们同事的人，但这必须是按神的旨意而做的，像大卫当初所做的一样。我们若不按神的旨意服侍人，就不过是服侍人，不能算是服侍主。唯有按神的旨意而做的，才能算是服侍主。三，他的主人就要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出埃及21章5至6节，以赛亚50章4节。侍奉主既是做主的奴仆，服侍主就需要照主的意思而行，不可照自己的心意行事。所以侍奉主就需要能听主的话，因为能听主的话才能晓得主的意思。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能好好的听主的话，才能得知主的意思。而侍奉的合乎主的心意，讨主的喜悦，就是为这缘故， 神在旧约的预表里，要人穿通那要永远服侍主人之奴仆的耳朵。我们必须有能听的耳朵，必须有被主对付过、被主穿通的耳朵，能听主的话，才能侍奉主。四，他们必亲近我、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。以西结44:15。我们有了能听的耳朵，还必须亲近主、侍奉主、侍立在主面前，才能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，并主要我们怎样做。唯有这样，也必须这样，我们所做的才是照着主的意思侍奉主，才能够得上主的心意而蒙主悦纳。五，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路加2:37，行传13:2。我们侍奉主不只需要亲近主，时常侍立在主面前，并且需要禁食祈祷以寻求主。禁食是表示我们甘愿舍弃合法的享受，而刻苦自己以寻求主的心意，并成全主的旨意。祈祷是祈求主显明他的心意，并成全他的旨意。在我们对主的侍奉里，禁食和祈祷都是不可少的。一个对主刚强的侍奉，必定有祈祷，也必定有禁食。六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马太24:45。我们侍奉主也得忠心而有见识，光忠心不够，还得有见识。忠心而没有见识，就会把我们侍奉主的事弄得一塌糊涂，结果与我们侍奉主的心愿正好相反。忠心加上见识，才会叫我们侍奉主的心愿得着成全。七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等候主人回来。路加12:35-36。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侍奉他也要束腰、点灯，并等候他回来。束腰是不松懈，点灯是活在光中，等候主事警醒，这些都是我们侍奉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八，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。行传20:24。侍奉主也得忠心到底，不可有始无终、半途而废。我们在对主的侍奉上不可轻举妄动，必须清楚主所分派给我们的职事，知道主所要我们行的路程。一旦清楚了、知道了，就要忠心坚忍，行完当行的路程，成就从主所领受的职事。第四大点，侍奉主的配搭，说出教会的侍奉。一，职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林前12:5。我们蒙恩侍奉主的人，虽然各有各的职事，但我们大家是侍奉一位主。我们大家的职事虽然有分别，但我们大家所侍奉的却是一位主。我们大家所做的虽然是各方面侍奉主的事儿，但我们大家却是共同侍奉一位主。所以在侍奉主的事上，我们就需要有配搭。我们不能各自单独的侍奉主，必须大家配搭着侍奉才可以。二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设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设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， 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，我用不着你。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，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的肢体，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。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俊美的肢体，自然用不着装饰。但神配搭这身体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林前12:14-24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得救有份于教会的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我们这许多肢体合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份功用，这些功用都是属于基督身体教会的，也都是为着基督身体教会的。所以我们要尽我们做肢体的功用，就必须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中来尽，也必须为着基督的身体教会来尽。这就需要我们在教会中与同做肢体的众圣徒配搭着侍奉。这种众圣徒配搭的侍奉，就是教会团体的侍奉，是主特别喜悦、特别要得着的，也是特别有功效、能带进主祝福的。要在教会中与众圣徒配搭着侍奉，就得对付我们在属灵事上的个人主义，对付我们在侍奉上的单独行动，也得对付我们的血气、肉体、脾气、个性、自己和天然。这些若不受对付，若不被十字架破碎，我们就没有在教会中与众圣徒配搭侍奉的可能，就没有教主在教会中得着他身体团体侍奉的可能。圣灵的对付、十字架的破碎，是我们要有教会配搭侍奉所必须经过的。我们的血气、肉体、个人、自己和我们的个人主义单独行动，必须让圣灵用十字架杀死、除掉，我们才能与众圣徒合得来、配得来，才能在教会中显出基督身体的侍奉。我们既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所有的功用既是属于基督身体并为着基督身体的，就按定律和原则说，我们必须活在基督身体教会里，才能显出我们做肢体的功用。否则我们的功用就有问题，我们身体上任何肢体连于身体而活就有功用，就能尽他的功用。但他一与身体脱节，就变成死的肢体而失去功用。并且我们身体上任何肢体连于身体而活的时候，不只是活而有功用的，并且是美丽可爱的。等到他一旦与身体脱节，也不止变作死而无用的，并且也变作难看可怕的。你的手连在你身上的时候是活而有用的，也是美丽可爱的，人看见就要拉一拉、握一握。若是从你身上脱落下来，你想看将有什么结局？不止要变成死而无用的，并且要变成叫人可怕的。有的信徒今天在主面前的光景就是这样与教会脱节，不止手失去了他们肢体的功用，并且变作叫人可怕的。但愿主怜悯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也怜悯我们。在教会的配搭侍奉里，任何的弟兄姐妹、任何的肢体都是不可少的，就是顶小的一个也是不可少的。在我们的身体上，没有一个肢体是小的没有用而可以缺少的。每一个肢体不管是多小都有功用，所以都是不可或缺的。你若真的看见什么是基督身体的侍奉，若真的认识什么是教会配搭的侍奉，你就必定感觉没有一个弟兄或姊妹是可以缺少的。弟兄姊妹不能缺少你，你也不能缺少任何一个弟兄或姊妹。 必须大家都各尽功用，才能有教会配搭的侍奉。三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林前12:28，神为着叫我们有教会配搭的侍奉，就在教会中设立各种不同功用的人。这些人无论是使徒，是先知，是教师，是行异能的，是得恩赐医病的，是帮助人的，是治理事的，或是说方言的，都是教会配搭侍奉里的一份，都是不可少的。没有一个能顶替另一个侍奉，更没有一个能代替教会侍奉。教会的侍奉是基督身体配搭的侍奉，需要每一个有功用的肢体都有份。四，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以弗所4:16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从他所得着的生命叫我们成为他的身体，所以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乃是身体的生命，是我们大家共同有的。我们若活在这生命里，不只能住在他里面与他相连相交，并且能靠着他与众圣徒联络的合适，使他的身体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互相供应，叫他的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就是叫他的身体自己因着众肢体的配搭侍奉，各尽功用而得以增长，并得着建立。一个真正活在基督生命里的人，定规是一个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与众肢体联络的合适配搭侍奉的人。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他身体的生命，是叫我们成为他身体的，所以我们如果在对主的侍奉上还有单独的行动、个人的主张，那必是证明我们还活在自己里面。我们若活在基督的生命里，我们对主的侍奉就单独不来。基督的生命要求我们在他的身体教会里与众圣徒配搭侍奉。五，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。彼得前书4:10-11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都要好好使用所得的恩赐，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。不要觉得自己所得的恩赐小就不用它，就不有份于教会的侍奉。不管你的恩赐是多少，在教会配搭的侍奉里都有用处，都能用得上。教会的侍奉有许多的事，有各样的事要做，需要大的恩赐，也需要小的恩赐。但愿我们不管自己的恩赐大小，都能忠心使用，叫神得荣耀。第五大点，侍奉主的赏赐。一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约翰12:26。侍奉主是有赏赐的，第一种赏赐就是得着神的尊重，这是一件大事，该叫我们追求侍奉主。二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 路加十二章三十七节。今天做主的仆人侍奉主，会叫我们在主来的时候得着坐席，蒙至伺候的福气，那福气当然是我们侍奉主的赏赐。三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马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，二十四章四十七节，路加十九章十七节。我们今天做主良善忠心的仆人，将来必蒙主赏赐，叫我们管理许多的事，并享受他的快乐。第六大点，不侍奉主的责罚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路加十二章四十七节。一个得救的人应该侍奉主，若侍奉主就要得赏赐，若不侍奉主就必受责罚。我们既知道主的意思要我们侍奉他，若不照着他的意思行，就怎能不受他的责罚呢？这该叫我们受警戒。